最近几天，南京博物院事件越闹越大，有关的热搜也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南博的退休老职工站出来，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江苏省政府也成立了调查组，国家文物局成立工作组，全都开始核查了。问题在于，事情都过去20多年了，鉴定江南春为假的专家也大都不在人世，该从哪查起呢？也许那个被举报的前院长徐湖平是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在前几天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徐湖平说自己今年80多岁了，生病在家里面。2008年退休后，所有的外界事务都不参与了。当时这个事不是自己经手的，自己也不是书画鉴定家，基本就是否认三连，一概不知。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随便上网搜一下就会发现，徐湖平退休之后担任了江苏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和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会长，经常出席各类文物收藏相关的活动，忙得不行。这怎么就是外界事务都不参与了呢？还有他说这件事不是自己经手的，但1997年把江南春调拨给文物商店的记录上可是明明白白牵着徐湖平的大名，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其中必有蹊跷。从徐湖平的履历上或许能一窥端倪，翻开中国各大国家级省级博物馆历任馆长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人都是科班出身，要么是考古学大家，要么是历史学泰斗，他们身上带着一种浓重的书卷气，也比较爱惜羽毛。但徐湖平并不是，他既没有高学历，也不是文博圈出身。1963年，徐湖平从南师附中毕业，参军入伍，进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1969年，徐湖平退伍回到南京，在新华印刷厂当工人。1973年7月，调入南京博物院，负责一些后勤工作。然而，仅仅一年时间，徐湖平就从工人身份转成了干部身份。了解那个年代的，应该都知道这种提干的含金量。此后，徐湖平平步青云，只用了9年时间，就从普通干部成长为南博的副院长。随后以副院长身份统揽大权10几年，并在2001年正式扶正成为院长，一直干到2005年。在论资排辈的文博系统，这种非科班人员出现火箭式的蹿升速度，只有2种可能：要么他是个绝世天才，要么是他拥有超长的运作能力。徐湖平是哪一种？大家心里应该有了答案。也许正因为这种出身的不同，注定了徐湖平在掌权之后，其行事风格会与传统的学者型院长截然不同。学者型院长虽然很多也难以免俗，但总有一些人会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坚持，比如南博那个自杀的前院长。而对于一个靠运作上位的人来说，那就灵活多了，文物反而成了顶级资源。从南博42名职工的联名举报信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徐湖平在南博工作期间干了些啥。举报信说，徐湖平任职院长期间，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擅自撕毁抗战时期南迁文物保管箱上的封条，取出大量珍贵文物，然后他指使鉴定专家将包括故宫文物在内的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并低价销售给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转手倒卖给其子徐英江在上海开的文物拍卖公司，最后出售给法国的商人和各地文物贩子。其中不仅有一大批官窑瓷器，还有数量众多的国宝孤品书画作品。为了躲避清点检查，他长期拒绝阻挠故宫博物院归还南迁文物的正当要求。同时他还将多件书画赠送给各级政府领导，包括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江苏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江南春被鉴定为假，然后划拨给了江苏省文物总店。毕竟徐湖平当时不仅仅是南博院长，还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左手是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右手是买卖文物的商店，左手负责把文物定义为假货或参考品踢出馆藏，右手就负责以白菜价接盘，然后推向市场。在这个完美的闭环里，江南春从国宝变成商品，可能只需要徐湖平签一个字。虽然江南春鉴定为假的时候，徐湖平还没有去南博上班，排除了徐湖平指使专家造假的问题。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年鉴定的专家水平不够，将真的鉴定成了假的，然后被徐湖平发现了，直接顺水推舟呢？ 不过，在江南春的流转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合的时间错位。南博的江南春是1997年划拨给了文物商店，2001年被某顾客买走，从此不知所踪。而拍卖行里的那一副江南春，说是庞家后人90年代卖给宜兰斋的。假设这两江南春不是同一幅，为什么拍卖行里的那一副江南春也盖着庞家虚斋至今之品的印章呢？但如果是同一幅，为什么博物馆正经2001年卖出的话，要变成陆家90年代从庞家后人手里收购的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赃物洗白。根据报道，宜兰斋创始人陆挺和徐湖平是多年的好友，假设这幅画真的是他们勾结卖出去的，如果直接从南博买，哪怕手续再全，将来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画已经被鉴定为假，所以必须要编制一个故事，这幅画是庞家后人卖掉的。毕竟庞来臣在自己去世前将财产分为三份留给三个继承人，谁规定江南春的真迹就一定要在庞增和的手里？这样一来，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就洗刷了，只要画卖了，也就没人能证明南博的这一幅到底是真是假。但这个故事有一个关键问题，缺一个卖画的庞家后人。真正的庞家后人庞增和庞书令等人一直坚称画没拿回来过，肯定不是他们卖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后人，那就造一个。于是这场大戏另一个荒诞的角色登场，一个叫徐英的女人渐渐浮出水面。她现在的身份是某大学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在大学的官网上，她的介绍是博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是某大学中国古代书画中心研究员，名头很唬人，对不对？一看就是收藏领域和美术专业的专家。但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他的专业跟这些东西八竿子打不着。在2014年以前，他的专业是生物学，硕士论文是剑兰花叶病毒的研究，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但是就在2014年南京博物院策划的庞来臣虚斋名画和壁展上，这位徐英女士突然华丽转身，变成了庞赞臣的曾外孙女。在这个高端的场合，徐英向大众介绍自己的曾外祖父庞赞臣是庞来臣的堂弟，曾经是庞来臣家族事业和公益事业上的总代理人。当时南博的时任领导徐湖平、策展人庞欧都对这个身份进行了背书，甚至大力推荐。请大家想一想，一个搞生物的突然跨界搞书画鉴定，这本身就离谱。更离谱的是，真正的庞家后人庞书令就在现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所谓的亲戚。根据庞书令的回忆，当时庞书令见到自家亲戚还挺高兴的，但聊了两句就感觉不对劲，觉得他讲的话和他的年龄不相符，他好像要极力证明点什么，但是提到家里的事情却漏洞百出。庞书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把徐英和南博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不认定徐英是庞家后人。然后有意思的来了，2016年徐英父亲徐安华申请了一份亲属关系公证，这份公证大致意思是徐英是徐安华的女儿，徐安华是徐祖林和庞明霞的儿子，庞明霞是潘志新的女儿，而潘志新是庞赞臣的妻子。这么来算的话，徐安华是庞赞臣外孙，而徐英是徐安华的女儿，倒也能算是庞氏后人。但是2017年这份公证被公证处自行撤销了，因为徐安臣提供的材料只能证明潘志新是庞赞臣的妻子，没法证明潘志新的女儿庞明霞是庞赞臣的女儿。谁知道庞赞臣和潘志新是不是重组婚姻呢？所以徐英与庞来臣家族的血缘关联仍处于薛定谔状态。不过因为有这层关系在，说徐英是庞家后人是能唬住人的，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把一个学生物的和庞家关系不太确定的女人包装成庞家后人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让她在展览上露个脸吗？很多人应该早就猜到了，这是为了补上那个洗白故事的最后一环。让我们把故事串起来，徐湖平把画从南博运作出来到了陆挺手里，为了掩盖国宝流失，陆挺对外宣称画买自庞家后人，但真正的庞家后人否认卖画，于是就需要一个听话的可控的庞家后人站出来默认或者配合这个故事。 徐英可能就是这个被选中的演员，她在2014年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虽然那时话已经卖出去很久，但为了让这批流落在外的虚斋旧藏在市场上拥有合法的身份，为了让以后的拍卖展览必须有一个庞家后人来背书，只要徐英这个庞家后人是被南博方面认可的，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就能成为那批来路不明文物的护身符，也才能在拍卖中拍出高价。徐英、徐湖平这两个徐姓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没有资料透露他们的信息，但有网友发现这两个人在面貌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是父女、爷孙还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但很明显，在这场戏里，徐英可能只是一个工具人，不是操盘手。真正的操盘手是那个站在他身后，敢于指鹿为马，敢于把假亲戚推上前台的人。这样一来，举报信里面的内容就说得通了。一个强势的院长利用制度漏洞，通过行政手段将真文物定为赝品，通过所谓的合法手续转移出国库。一个富有的商人朋友接盘，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假后人负责洗白来源。但是最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不是这几个人，而是这件事情背后的掩盖能力。根据报道，早在2008年，郭离典等几十名职工就曾实名联名举报徐湖平，结果泥牛入海，徐湖平不仅安然退休，甚至在退休后依然在收藏界呼风唤雨，儿子拍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郭离典在举报信中提到，徐湖平将许多名贵字画作为雅会送给了各级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落马的江苏省前反贪局局长韩建林。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徐湖平、陆挺和韩建林三人是好友关系，了解官场腐败的应该都知道，直接送钱太俗也容易出事，而送画是文化交流，是鉴赏。一幅画在账面上可能就值几千块，但到了懂行的人手里，它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硬通货。这种利益输送极其隐蔽，也相对安全。徐湖平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代表的是那一时期文博圈的一种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文物是他们结交权贵的投名状，是他们置换利益的筹码。而那些收到画的人，他们会允许徐湖平出事吗？徐湖平出事就意味着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这一事件调查来龙去脉容易，查清楚画是怎么出去的也容易，最难的是调查徐湖平背后的事情。这些年他把那些消失的文物到底都送给了谁？